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陪你做会心思有人知。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我是阿慧。今天我们来宾是新西亚。
嗨，大家好，我是阿新。
阿新
是啥？对，你是阿慧还是阿新啊？
性咨询师，
没错、哦。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性治疗的观念比较狭隘的时候，他们就会认为说，哦，好像是我们的下半身就是出状况。好比说，很多男生当他们的下半身在跟另外一半在性器相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啊，可能时间秒数不够啦，阳痿啦，硬度不足啦。然后这时候他们就会发生一两次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啊，是意外。没有关系、哦、自我安慰是意外。可是如果说它持续的发生，那他们这时候就会觉得说完蛋了，就是等之拍了了。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那我们是不是就是要去看医生还是怎么样、
很多人其实是不看医生、
对，是 不看医生的。那 我再来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说像来到我，就是因为我做的都是性那个线上的一些咨询，很多时候呢，尤其是男人，他们呢真的都会先去选择，就是来跟我做咨询，然后说老师你可以帮我做性治疗，而不去看泌尿科医生、那我都会问他们说，其实你来做性治疗之前，因为性治疗比较多它是属于心因性去影响到你的生理的表现。好比是说可能有些人，我举例一个来讲，好比说有些男生他喝了酒，他就觉得啊酒后要乱性，可是酒精亦能载舟也能翻 也能那个覆舟，然后呢于是他在行驶就发现哎怎么好像会举不起来，然后这时候他就觉得说完蛋了，他是不是坏掉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叫他去看医生，他就会觉得医生他就会开药给我，那开药给我的话就是认证我下面坏掉了，有问题了，生病了，所以我要去看医生吃药、那这时候他会来找性治疗，他就会很希望是说哎，老师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小 paper， 然后就是让我可以修复这样的一个行为。那这个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说，请大家在接受性治疗之前或性咨询之前，我们要去理出说你的心理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件事情是我还是会请你先去看医生。为什么呢？因为在做性治疗的或者是性咨询之前，我们都必须要去确保你的身体是健康无虞的。好比说有些人他用药，高血压的药，忧郁症的药，或者是他的脊椎受过损伤，其实对他的性功能是会有影响的。
是，
可是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必须要强调性治疗师不是医师，我们没有办法开药，所以说我们在这在就是要在着手个案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认证，就是医生认证说你的身体是没有在任何药物的影响，你的脊椎没有受到伤害，你是健康无虞的情况之下来到我们面前，我们才可以针对你的心理或是帮你做一些训练，去加强到你这个房间内所遇到的问题。
其实我知道性治疗师在很多国家都是有证照
系
统嘛，那新西兰也是有受过这个专业的训练。
是，
那么如果大家了解这个过程，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说台湾的无性夫妻的比率大概在世界上算排名很前面的？我一直找不到这个数据，可是一直都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台湾的无性夫妻真的很多。
对，其实起码超过一半以上。
你觉得有吗？
对，绝对有。
那是不是很多人都以为这个不用处理？尤其是如果婚龄大概比较长，或是已经生小孩，已经没有要再生小孩，好像我在婚姻之上这边看到的很多，即使其中一方想要处理，另一方会觉得他小题大做或逃避去面对的。
对，因为其实有些时候呢，大家也会来问我说，老师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友谊？那我就会告诉你们，真的有很纯的友谊。很多老夫老妻他们躺在床上是不会发生任何事情，那就是最纯的友谊。OK，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说为什么有些夫妻他是无性夫妻，这个议题到底重不重要？那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现在在社会当中，多的男生是属于佛系的， 草食性男，那有些他们对于性的需求量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甚至于是说他们是只要自己来他们就觉得很 OK。 所以说我觉得在定义无性夫妻到底是不是幸福的这一块，必须要是就是老公跟老婆他们一起来去共同去讨论跟认知，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生活上面没有性生活这件事情到底是 OK 还是不 OK。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在性学里面的无性婚姻它不是归零，叫做 zero， 这就叫做无性婚姻。它的定义是说只要在一年内它发生的次数没有达十次以上，它就类归为无性婚姻。
等一下十次谁规定的？
就是性学里面他那时候就是有在这样的一个
研究。你那么伟大，我谁那么伟大敢规定我们一定要十次？进的我刚刚规定用小孩子考试要考几分、啊、
因为就是说他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他就是已经就是都已经就是没有的意思、啊、
其实我觉得十次大家可以想一下，一年有十二个月嘛，齁，过年的时候很忙、啊、Christmas 放假，那中间你一个月没有到一次真的也是几乎就等于没有意义，
对，几乎就是没有这样子、嗯嗯、那我认为是说如果说今天老公 老婆他自己很忙，老公有他自己的事业要拼，如果今天夫妻他们在有小孩子或者是别的情况之下，他们就是都他们的性欲突然就是都是很低，那老实讲你如果说今天你硬要是说不行啊，就是性爱在婚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是一定要，那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大家都心不甘情不愿，我觉得这样的性生活就没有意义。
好，那如果刚才我们厘清了这个观念，如果你们两方真的都觉得很好，好像我有看过有些人觉得他们两个真的都觉得不需要这些麻烦、嗯、很舒服，
对，
那就不一定是一个问题。刚才说这个定义有主观的成分、嗯、我觉得所有的心理疾病其实都有这个某种主观的成分，就是 suffer， 就你有没有觉得不满意，
对，
或者说
吃不饱，
有困扰，
吃不饱跟吃太饱都不太好。
其实人是真的是有吃饱的人权、啊、没有
对。
那如果现在夫妻是这样，有一方他没有这个意愿，可是另外一方他觉得他很重要的、嗯、他很想要的事情没有了、嗯、那怎么样来开始可以进到这个寻求协助？这可不可以
迎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诗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诗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那怎么样来开始可以进到这个寻求协助？这可不可以先给大家一些建议？像好，如果今天我跟你在一起，那我就是很想要，你就是不想要，对不对、嗯、我要跟你说一起去看新西亚，光是要说服你可以去，
对，就是有难度。
所以我是自己先跟新西亚聊嘛，就是有困扰那就是可是可能我这一方没困扰，有困扰可能是你啊，那我打去一直聊我老公有什么问题，我老婆有什么问题、嗯、你可能也会跟他讲说叫他本人来聊吧，要不然问不准。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真的收到比较多的男性，就是已婚男性啊，会告诉我说他们碰到的状况是老婆在有了小孩之后，他就说我的这一个性生活就是完全被取消。那完全被取消的话，那当然有些人的状况是就是完全就没有了，因为老婆就是照顾小孩就很累，然后很忙，然后就没有办法去顾到他的需求。那有些的话是说是啦，就是还是会，可是你会觉得老婆好像也是在虚应了事，等于说有给他，可是他没有得到内心的满足感、嗯、好，那他就问我说到底该怎么办。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当这件事情大家在跟我倾吐他们内心的挫折或者是心路历程的时候，我都会问他们说那你有把这件事情就是稍微跟你的另外一半提一下吗？因为我觉得当你在跟我讲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不是你的另外一半，我都会鼓励大家是说可以跟你的另外一半先去聊到说我的想法是什么，或者是我会有怎么样的需求。那如果你今天你不想要配合，或者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给你压力很大，压力的来源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呢，可能老婆她就开始会开炮，会告诉你说，因为就是有小孩前跟有小孩后就是不一样。很多时候老婆会说，那就是因为就是有小孩我都快累得要死了，然后晚上我还要陪睡，我还要陪你开机，还要打卡，我真的觉得很烦。 那这个时候老公可能就是要跟老婆是讲，就是很明白是想说，那到底要去营造什么样的环境，那我可以去出手在家务上面多帮你分担什么样的一些事物，让你会觉得你的身心当中你会比较轻松，你会比较愿意这件事情来发生。那有些老婆就会说很简单啊，你就送一个包我就爽。哎，有啊，就是开
始。你知道我有听过老公回什么吗？
回什么？
那不是好像用买的一样吗？因为有某些地方我如果送一个包的话可能可以做100次。
他就说哎，可是我们是夫妻，有时候夫妻就是要经营啊。
对，那为什么一定要买包呢？我的意思是，有的老公就这样子回答，那太太要怎么办？
所以应该是说，我是说有些人他们的但是或者是条件不一样嘛。应该是说，我真的有听到有个老婆就讲得很直白啊，我看到包，那个名牌包，哇，神奈尔双 C， 我就湿了，我试了，我觉得我动静就来了，
你知道吗？身为一个精神科医师，我真的觉得这样病情真的很轻，就是说这样就可以解决。但其实有很多，你知道，就是你我懂
枝枝节节啦。
对，如果买包还不能解决，你真的就问题更深。我们先来征求一下，大家可以想象看看，如果大家都已经成年的话，没有成年的小朋友，今天现在先去吃便当就好了。我们今天
对，好，我们就
比较针对爸爸妈妈的议题，哥哥姐姐的
成年人的议题。
对，好，那个，你们现在也应该不会再看这个东西了。可是有一些议题，我们尽量讲在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程度里面，不要超过学校上课的那个程度了哈。那但是我想征求一下各位成年人，如果你有亲密关系的话，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什么状况下会阻碍你的性质？就是关系有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会不想要跟对方有亲密行为？例如刚刚讲的分工不均啊，或平常没有觉得被对方关心，对方只把你当成是需要靠近你的时候才要，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是什么样让你不喜欢的地方？有人是不洗澡啊，有人是有怪味啊，还是什么？所以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
对，那你听过的是什么？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问题，先请谢谢来回答一下：如果双方是不打算生小孩的伴侣，
就是我跟我老公嘛，
那还有需要？那你答案已经讲了吗？那还有需要性行为吗？
我们性行为是追求一种肉，就是一种亲密感、幸福感，不是为了要生小孩啊。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那个哦，因为很多很多的夫妻都说啊，都不会过生囝啊，
啊，干嘛还要再做？
干嘛还要再做？所以这后面其实刚刚辛西亚老师已经回答了，就是那其实是隐含着你们认为这件事如果是为了某个目的才要做，表示这件事本身不好玩，不 enjoy，
它就是有个工具跟目的性。
对，如果有一件事情你本身觉得它很愉快很好玩，它
你就想要一直玩嘛。
对，它的本身就是目的，它不需要有生小孩的连带目的你才愿意做。所以可能要回到一件事，为什么性在你们彼此之间不是一个可享受的东西？
那我觉得今天你刚才讲到一个关键字，就是因为不好玩，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好像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有了孩子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再玩这件事情了。
对，不好玩。
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提出来的时候是很重要的是，如果说今天这一段婚姻大家毕竟是希望可以一起走下去，你必须要跟你的配偶去讨论是说啊，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真的生了小孩了，性对于你来说你觉得它是件有趣的事情吗？跟我一起玩这件事情，就像在打那个双人对打的那个乒乓球也好啊，或者是网球也好，你觉得跟我玩这个感觉是不是有趣的？
好，那这边其实大家有非常深刻的回应啊。
好，
就是我们这个敲 OEC，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那个就是注音还是什么类似的国字，让我知道如何比较正确的称呼你。他说生活层面没解决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影响亲密接触，我觉得这个我非常赞同。我生活中隐含的，例如说我每次有什么事情你给我的回应我不满意，我今天就不想跟你靠近，因为 有时候靠近会觉得好像代表了没事，我已经不介意那件事情，有些人会这样想。这里就问辛西亚一个问题，传统会说你如果生活中，老一辈会说生活中越有不愉快越应该要有亲密关系，因为床头吵床尾和。可是我发现差不多到我们这一代或更年轻一代是不买单这种理论，就觉得说粉饰太平啊，我就是要让你知道，一直到你知道我对你很不满意为止，在这之前我都不让你有任何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我们没事的可能，所以我拒绝亲密关系。到底怎么做比较正确？
我喜欢跟大家讲，就是 大家我们在讨论有关于性生活的时候或是性行为，不要把它想得非常的局促，就是说性气相接，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然后呢这个就是放进去，然后这就叫做一个性生活，然后没有放进去、嗯、我们就没有性生活、嗯、那变成就是说大家来回想一下，当你跟你的这个另外一半在相处的时候，其实在我们性学里面，就是光是肢体的触碰，一些爱抚或是一些亲密牵手拥抱，其实那都算是性的前戏。
好，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这边所收到的 有一些就是客诉啊，也是就是说，你知道吗老师，我老公每次就是他的要跟我发生亲密关系的时候，他就是直接
来
直接来，也没有给我前戏，然后我老公说前戏就是抓啊，这就是前戏啊，因为骗子都是这样演啊，我就给你前戏啦，那你还有什么还不高兴的？可是问题是，其实前戏就是说，如果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欠缺了牵手，这些最简单的牵手然后拥抱，而让你的另外一半感受到你今天只要一只手揉到我的肩膀或是抚摸我的前胸，然后接下来你就知道你就是要目的性很强的跟我发生性交的关系，那就没有人会高兴，
你知道吗？那就好像说你身上哪里就是开关，直接按开关而已，就是没有那个过程的话， 对某些人而言觉得这个过程对你刚刚讲，就是他可能只是一个生物性的性行为，但是其实不是心理上的整个亲密行为。好，那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性是这样的过程的话，那么其实吵架或生活中有不满这些东西也应该存在咯。
对，其实我觉得在吵架的过程当中，当然很多时候都说啊，就有吵没有通啊，有沟没有通啊，可是我觉得在争吵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情绪发泄，确实应该要说出来。那所谓的床头吵床尾和，也看就是也是因人而异，因为确实有些伴侣他们认为，尤其是男生，他自认我就是口拙嘛，我就是说不出，就是跟我的伴侣当中我就是有理说不清，有理说不清，他就会觉得说那没关系嘛，反正我可能天赋异禀，我就是在床上给你秀秀欸，
无言的让你感觉到你要的东西，
我用行动证明 I'm sorry， 我对不起。
这个东西你要开课教，
对，
就是说老婆今天不高兴什么、嗯、那我可以怎么样在从床头到床尾这个过程里面表达原语不想说的话，就这要开课。
是，
那这边有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把握接下来的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些问题
都很棒，
平常很难被回答
到。好
的，第一个是想请问、这个每一个都非常困难，我想要先回答哪一个？
好，
性成我照顺序好了，比较公平。 Jessica 她说影响亲密关系的一个因素是对方出轨过、之后就觉得做起来有点疙瘩，或者什么，这个夫妻可以怎么克服呢？
其实呢，有些人他们在我们所谓的性洁癖当中，就是说当他觉得你跟我结了婚以后，然后你的忠诚度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那他当然就会认为说今天你就是已经是不干净了，因为老公你那一根就是被人家用过了，然后我还要再用的话，真的不是像某艺人说洗一洗就干净的话，那到底该怎么办？那其实呢，一般来讲就是，如果今天我们选择是说你的另外一半出轨，我们的婚姻还是想继续下去，那势必你会希望你的亲密关系还是可以延续下去，
对，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会跟大家的回答是说，我觉得夫妻之间千万不要有一个不好意思，一个既定的目标是说我们就是以性交为目的。我说过了，其实性行为真的不是局限于性交，
对，
我倒是会希望是说大家在修复这个、出轨或不忠的关系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先从性的前戏，性的前戏有包含很多种，譬如是说我们今天在夫妻之间的出去走路逛街，我们愿意牵手了，至少老公你出轨的老公牵起的手，你不会觉得我觉得你真的超恶心，因为你要降那个敏感嘛，你觉得他那一根很脏，因为他已经玩过别的女人，可是今天如果说你要全心去接受他回归家庭的话，起码他碰你的手你觉得 OK， 这个我可以接受，他能够碰你的手，你能够接受他可能搂上你的肩给予你拥抱， 间接式的亲吻你的脸颊，让他去让你自己的身体去感受到说其实你对他越来越不排斥，我们可能才能够到最终极的目标，也就是真的是性交。
就是中间也不用苛责自己说好像没办法立刻释怀，
我就是要接受到他的。
好，那有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是类似的，是说
好
另一半自从外遇之后，他虽然回归家庭，可是不知道是自己没脸还是怎样，就从来不发动新的邀请。对对对，然后这一方如果好像有时候邀请的时候，他就会有点闪躲，然后甚至会表达说这样好像让他有压力。那这样时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半年一年了，然后从外遇的事件结束之后，那这一方可以做什么？就是当初外遇是你外遇啊，
你是说
你回来就是老公外遇嘛，然后太太也就是他们有 work， 然后回两个决定要继续走下去，结果好像我觉得看起来老公也不是恶意吧，就是说在这个听众的故事叙述里面好像老公就觉得有点尴尬，所以他就一直都没有主动。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哦，就是说我自己处理的案例是老公他出轨，那其实他也满怀着歉疚，跟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事，回归他的家庭。可是他跟他的老婆要行使性行为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真的硬不起来。他的问题，
那个是不是心理很
复杂？对，因为他愧疚，他就是跟老婆接下来有亲密关系的时候，他内心就会觉得说，他会觉得他自己是肮脏的，跟愧疚感。所以明明是一个处于很兴奋的状态，可是真的是要到这个最紧要的关头的时候，就是因为你也知道。今天性行为老二要勃起这件事情，他需要充血，可是一旦他想他分
心有旁骛，
对，然后他的血就会流到他的大脑，
对，
然后他就会变得是疲软的状态。
所以意思是大家尽量找没有大脑的人。不是
不是，就是说意思，对，当然也不能这样。可是因为老婆当下又会觉得说，怎么样，你是跟以前在一起那个女人在一起，你都是可以很热血，
对， 对，
然后你跟我在一起你又不行了，
哦，那压力天大，
那压力就天大。所以我这个时候我都会鼓励大家，就是说如果老公你有这样的状态，我也会希望是大家在真正要行使性行为的时候，真的你们不要一心一意，就是会觉得我们要修复到以前一样，然后我们就是要开始要性交，然后疯狂的就是天雷勾动地火。因为套句一句那个犀利人气的话，回不去了。什么叫做回不去了？有时候你们会觉得一段关系回不去了不一定是不好，而是它是砍掉重练的一个过程。
对， 对，真的。
所以说当你们今天也许你们在性生活当中你们开始要重新探索彼此的身体，这个时候就不要以性交为他的终极的目的性，而是说你们是可以穿着睡衣，穿着很宽松的衣服，你们躺在床上互相的去拥抱，再度的去熟悉彼此的身体，这样的话你们的情欲才有可能被挑起，而不是说今天很有目的性，这样大家彼此都会有压力啊。
我觉得欣夏讲的这一点啊，大家真的仔细去感受，把性关系当中的那个目的性跟压力稍微舒缓掉的话，很多事情都有沟，它就变成一种沟通的过程。可是如果预设说，哦，因为对方出轨过，现在我们一定要用这个东西来证实我们恢复了如常了，那个光是那个压力，就是没有出轨过的夫妻也没办法的。
没错，
然后接下来我说问题一个比一个难嘛。
OK，
谢谢啊。性侵幸存者能够透过性治疗来疗愈吗？被性侵的 victim，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搭配心理咨商师，因为我觉得这个端看于他性侵他当下发生的过程，跟如何发生，
就对他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对，个人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说今天你把一个问题，这样的问题，譬如是说。欣夏老师，那我是曾经是性侵的一个幸存者，那我现在我的问题是，当我跟男人在亲密举动的时候，就是我是可以愿意再度性交的，可是在性交过当中，因为我会回想到当时那个场景，然后我的阴道会痉挛，对，创伤症候群，它阴道会痉挛，那这个时候我是可以给予帮助，是说我们是有方法可以让
一些技巧，
对，
是不是
技巧让你的 muscle 就是你的阴道的痉挛的这件事情是可以放松，就是不要说因为这个样子那么紧张，可是这一块就是必须要搭配心理咨商，
因为心理上他可能也有很多那个恐惧啊，或者一些联想出现，
他的创伤要怎么样去让帮助他在心理上走出来，你的生理上才会比较容易被治愈，
没错，
应该是这么说，
没错，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需要
他不能光靠性治疗。
然后谢谢我们那个巧、哦、有回答我，就是以后我就知道你叫做巧。好，然后再来哦 ，Superstar 超级巨星
哦，
超级巨星来问我们问题、
很殊荣。
请问性成瘾的定义是什么？好，那你先听一下他想要问
的
点。两天一次合理吗？不想要的话，就要接受冷暴力，对这种人怎么办？看起来是他的伴侣吧，或者他替谁问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说对方两天就要一次，那如果这方不想要他就不高兴，就给你冷暴力，那他在想对方两天要一次，这样有没有太多，有没有性成瘾？
来，我们先来讲一下性成瘾哦。其实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问我说性成瘾啦，哦，譬如说 DIY 成瘾啊，这件事情到底如何去定义
DIY 还有成瘾的、哦、
当然啊，
我自己的耳朵我要摸几次还犯法、啊、
就是男生就打手枪之类的啦，我们就说泛称 DIY 哦，就是很爱做，
就不要磨破皮就好了，不是？
好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性成瘾跟就是我们就是自慰成瘾这件事情，其实一般来讲我们不是用次数去定义，也不是用频率去定义
okay.
这个东西，其实性欲就是跟我们吃饭食欲是一样的，有些人就是很固定一天吃三餐 OK 没问题，有些人呢他就是哎不行啊，我还要下午茶，我还要再加宵夜啊，有些人是一天我就是少量多餐，那有些人就是一次就把自己给喂饱，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性成瘾或者是有关于自慰成瘾这件事情是，只要你的身体是能够负荷的，你在做完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啊全身倦怠然后不行，就是已经对撸破皮了，然后你还继续要欲罢不能的去做这件事情，
懂、
哦、那这样子的话那个你真的就是成瘾，可能就需要看医生。
哎、欸，我觉得这有趣，我们一般想象的性成瘾不是常常在讲说有些人因为性成瘾所以他没办法忠于他的伴侣关系，因为他性成瘾所以他要一直甚至有一些超过一般常人可以理解 的程度一直去寻求性刺激，这个是我们有时候定义上，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他需要的东西已经影响到他的正常社会生活了，对不对？
对，就是说他你懂吗？就是他如果他今天他找了这一个伴，然后他已经就是我们所谓射完洗洗睡，然后接下来他要继续找下一个，那下一个的话他是没完没了的，那没完没了的话其实坦白讲这个东西其实你要去界定，如果今天这个男生他身为单身，然后他就在交友软体上面他就这样子一直，这就是他的社交生活，那你会说他成瘾吗？可是问题是他大家如果是两情相悦，没有在任何的这个婚姻法律规范的这个束缚之下，他这样子去做，他自己觉得我体力很好，
懂
？OK 啊，
性成瘾如果要被当做一种病态来看的话，就是说影响到他自己的健康或是社会生活功能种种什么？
对，
好，那意思是说，如果是我们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如果他的另一半自己没有困扰，那他可能就没有性成瘾的疾病，问题来了，问题是他旁边的人很痛苦、欸、就他的对性生活的需求，性行为需求没有干扰到他自己，可是你刚刚说他不会做完做到很疲倦 或破皮或痛苦，可是被他做的对不对，跟他做的对象很疲惫很痛苦很惊慌啊，
对，所以其实现在的问题的厘清是说，这个他的配偶是就是属于那种要吃很多少量多餐型，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我就是供应他的人，可是我觉得很累，可是那个人不觉得，他就觉得说啊没有，你就是我的另外一半，你要配合我，是这个
是
这个问题没有错嘛，
对
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一样我会觉得说，因为我确实是也有碰到这样的案例，然后是老婆告诉我说他的老公的问题是，我有跟他讲你 今天你有这个性欲你要喷发的话你不一定要找我啊，当然你不是要去找别人，你可以自己来啊。然后他就说，老公就说，我自己来也不是不可以，可是我就会觉得很空虚，我就会觉得很生气。然后他就跟他老婆讲说，你看我这么爱你，世界上哪有就是一看到你我就觉得我克制不住我自己，我就是这么爱你，我就想跟你每天发生个一两次，然后呢如果自己来我就会很生气。然后他老婆就说，哎，确实耶，他自己来他的就是开始对孩子会没有耐心还是什么的。对，那这个时候我会就是会建议，就是说，哎，我跟他们讲是说，我就是跟这个老婆讲说，那你觉得今天这一两次到底是问题是出在你觉得你心力交瘁，是因为你没有办法 handle， 是跟他做起来不开心不好玩，还是说？
我觉得有几种可能，一种是他都只有寻求他自己高兴的方式，没有在注意人家的感觉。
对，
人家已经很痛了，他还是用他的速度，
还是长驱直入，
还是用他的速度，然后人家被压到哪里不舒服，他也不移动，这是不是让人很发
气？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跟他讲说，先请老婆去思考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我们来考虑是今天老公是说好一天他可能要一到两次，那有什么东西是让你会觉得这一到两次让你会觉得很不开心的？那当然他就会开侃侃而谈，他就说，哦，嗯，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前戏给的不够，所以后来他是有要求他老公说，不是我不给你，我可以给你哦，可是你一定要帮我按摩到。
就是因为这是双方的行为，所以我们来沟通一下，如果他要更常发生，就是要我们两个人都喜欢，
可以配合。
可是我觉得这边回到一个问题，虽然我们时间差不多要结束，我再猜 Superstar 说的这个问题，回到你刚刚讲的，有些性问题其实是跟关系还有心理问题同步要处理。我觉得你们两个有没有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就是刚才辛西亚说的那种沟通，其实，哦，很多的夫妻，你知道尤其国内很多夫妻是没有办法做到，因为在谈性的这件事上，我一直认为性别是不平等的。我遇到过很多的女性在表达自己对亲密关系的喜好跟不喜好的时候啊，都是被冷暴力对待。我其实他讲的这个东西，我看过很多很多例子，我大概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你要给恭维，好啊，卖给你走，
好，避而不谈，
啊，我们不该恭维，对，就是这样。好啊，就是我觉得这其实是，我就想最后想说一下，就是，应该一直要大家一起要努力的是，亲密关系在就是两性或者说伴侣关系里面是一个环节嘛，就心想刚刚屡次提到的你沟通，所以能不能创造一个沟通的习惯跟沟通的安全空间是非常重要。如果今天我们这位朋友他说他想要跟对方讲，你一天要两次，哦，他其实是两天一次，我们不要再夸张人家的程度，他是两天一次，可是两天一次都会让你觉得要累。我觉得 Superstar 我比较关心的是说，那你平常是不是很累？好，那如果平常不是很累的话，我觉得如果在我的诊间，我会先建议某一种方法，因为我可能没有心思啊对性治疗的本身那么深入专业，我会觉得说，那你的另一半能不能接受，就是说你们重整一下生活，让你不要那么累，你比较有余裕要玩耍。可是如果说这个玩耍的本身你还是很不喜欢很不舒服的话，欸，有没有办法对方先接受说你用什么样的玩具或什么方式陪他满足好某种生理上的需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稍微疏开那个张力之后，我们后面再来谈，这样信息啊说你可以找专业的治疗师去协助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学会接收别人的讯号，然后互相配合慢慢去调整，但是真的这要平等，你知道有很多大男人是没法跟人家讨论这种事情。
其实我觉得齁，在 这所谓大男人之前呢，我要想跟那个女性的这个听众讲一下，就是说很多时候其实当我们在要求男人要对我们身体要了解开关在哪里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到底你喜欢被怎么样对待，
啊，喜欢了怎么办？
对，
写一个说明书叫对方
读吗？就是，所以我告诉你哦，就是说当我就很鼓励女性就是要多探索自己的身体，你用道具也好你用辅具也好，你多探索自己的身体你才知道说你会希望怎么样被对待，所以当你的另外一半要求你说啊两天一次，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可以说对
引导，
哎，没有，我们今天我来表演给你看， It's a show，我把这个 show 给你看，哎，那个你的另外一半看了你会觉得，因为他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视觉的体验，他也会觉得好，我很愿意用一种观摩跟了解的心情来看一下你是怎么样探索自己的身体的，
啊，所以这个 show 里面要 demo 我们想要什么，就是，
对，那你 demo 的时候那也是一种情趣，
啊，那尬不来咧，
尬不来的话就是用他的手说我们就 还是不要放弃，
你好有耐心哦，
放弃。
好，今天真的大家巧给我们做了一个结论，进入婚姻或长期关系前哦，需要试用期啦、
哦、
好，那能不能有试用呢？其实大家现在现代人比较有机会，我觉得上一代有时候真的蛮可怜的，是没有试用的余裕， 对,
对
不对？好，那尊重彼此的需求和沟通真的非常重要。我想所有的亲密关系，不管我们今天谈的是一起玩这个身体的游戏愉不愉快，还是明天我们的主题可能是我可能找一位那个厨艺专家来谈说如何针对、哦、夫妻不同的口味来备餐我们谈的还是沟通，还是会回到沟通，
没错、哦、
为什么一个要吃肉比较多，一个要吃菜比较多，你们也会吵架吗？就是就跟欣雅今天在跟我们谈的这个问题听起来敏感，其实它反映就是婚姻各个层面的问题，所以还是回到沟通跟尊重、嗯、可是也希望今天大家如果听到这个节目，本节目谈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本节目大概比很多一般谈两性问题的节目 男性听众多一点、
嗯、
我们男性听众有达到一半以上、
哦、这样子、哦、
那我不知道各位大哥小哥、哦嗯、听到之后有没有觉得说你们的委屈也有个机会让再让另一半听听看，就是说有时候实在是男性被教导用亲密的邀请来证明，你看我心里只有你，我只想要你，我看到你就想要，
对，
可是现在的女性心思有时候男生会说很细、哦、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不找他也不行，找他也不行，到底双方有什么话说不出来、嗯、也许透过沟通，好，透过有这个性治疗的专业可以协助大家，大家也许会搞懂一个你们彼此误会的事情，那我们就增进了、婚姻幸福、
啊、
齐家治国平天下，就社会和平，世界和平，
对，这也是一种，这是一种情绪啊，
也可以顺带拯救我们的低生育率。哎、欸，其实我常常一直想跟那个、嗯，就是政府部门每次在弄那个什么生育补助啊，
是、
哦、都没有人发了。我想要建言说，要不要先调查一下有多少夫妻性生活不协调，因为在赶很多生意，
对，都不好玩。
两万块也很想领啊，但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到底要怎么生出小孩来？
治标不治本嘛。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关心一下婚姻的幸福、家庭的幸福。
对、
哦、彼此怎么样，这是一个很需要协助的，经营婚姻真的不容易、哦、大家辛苦了、
嗯、
我们就开始辛苦的一周吧、嗯、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